真是给我了。啊，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你不肯学嘛。我们过去在台中李老师麾下呢学佛经，李老师告诉我们，佛经最晚的翻译是南宋，啊，南宋所翻的经啊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差不多十分之七八是在隋唐时候翻的。那个时候翻经的这些高僧大德已经考虑到了经典所用的文字是最奇形的文字，啊，也就是当时我们现在讲的白话文，当时的白话文，啊，所以佛经文字啊，诸位要跟那个古文比一比，啊，这个最常见的嘛，古文观止，你跟它比一比啊，我们佛经的文字比那个要浅显很多。啊，你看我们念的《阿弥陀经》，你看起来并不难懂，啊，《阿弥陀经》是在南北朝时代，啊，姚琴之后翻译。啊，还在隋唐之前，啊，你看到这个文字，比起当时陶渊明、谢灵运是同时代的，跟罗斯大师同时代的，你看看陶渊明的文章比《阿弥陀经》要深得多了，啊，所以翻经的大德已经用尽了心思来帮助后人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佛经为什么不翻成白话文呢？古人已经在那里用尽心思了，啊，尽量的这个简化，啊，确实他们对得起我们，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文言文呢，真正能够稍稍有修养，我们这个文字这一关呢，就能够通过了，啊，就有能力、有资格接收我们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啊，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遗产。那么李老师常常教给我们，这个文言文从哪里学呢？要从背古文下手，啊，他教给我们能够熟背50篇古文，啊，那么他的标准就是从古文观止里边选择，能够熟背50篇，你就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如果能够熟背100篇呢，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他教给我们要背书法，啊，现在要真正肯用功努力，比从前实在是方便太多。台湾的《国语日报》编的《古今文选》，啊，一直印到现在，印了不少了。大概《古文观止》里面300篇呢，可能都收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在里面选择用《古文观止》啊这个做标准，啊，能够选择个50-60篇。啊，认真的阅读，啊，先把这个条件呢拉到，啊，然后你研究佛经，研究中国的古籍，你就有了基础了，啊，所以文言文决定不能放弃，啊，如果有人叫你放弃文言文，那你要是听了他的话了，就上了大当了。等于什么呢？放弃几千年祖先留给你的遗产， 你说这个放弃太可惜了啊，那真是无尽的智慧宝藏啊。学佛的同学，尤其是中年以上，背诵古文呢，确实要困难。所以这个是年龄越小越好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你们要教你们的儿女，勉励子弟要熟读文言文。你能够用两三年的时间盯住他，读出他，现在他虽然感觉到痛苦，将来他一辈子感激，感激不尽的、啊，这是真的。那我们中年以上，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去背古文的，所以我就劝勉同修啊，说背《无量寿经》。这个李老师给我们定的50篇嘛，那个《无量寿经》48篇，距离50篇就差2篇，可以了，能过得去了。那么同时，《无量寿经》呢，这个经文呢，这是5种原译本，最早的本子是后汉翻译的，啊，《心经》平等觉经。后汉翻译最晚的本子是《大乘无量寿经》，是宋朝时候翻译的。啊，可以说，在这个佛经在中国翻译，从最初到末期啊，这个《无量寿经》这几种翻译啊，都可以把它浓缩了，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了。夏老居士的慧气，慧气的非常之好，啊，也可以说他这个是要解，夏莲居那个是要急啊，最重要、最精华的这个经文呢，他通通都能够汇集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能够熟读这个。这一部《无量寿经》呢，我们对于佛教经典上的障碍决定可以突破，啊，有能力读一切经，啊，但是要想读中国的古籍呢，那还不行，用佛经的文字写，啊，还不够用，啊，还要从古文上下手，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那么底下这两行呢，一个是翻译的人，啊，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邀请呢是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以秦做国号的一共有4个朝代，所以历史学家呢就用这个帝王的姓呢冠上去，区别是哪一个秦代。那么这个在4个秦代，这是第3个，扶秦之后，啊，就是扶金建国，国号叫秦，以后被姚昌啊篡位，啊，现在的话叫政变，啊，他这个大臣呢，这发生政变，把这个国王推翻了，他去做了皇帝，啊，那么他姓姚嘛，就称为姚秦，国号没有改，啊，但是皇帝换了。嗯，那么他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名人，啊，像刚才讲的陶渊明， 谢灵运。我们中国古代这个道安法师啊，这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深照大师都是这个时代的人啊，都是同时代的啊。那么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啊，在庐山这个创办的这是东宁念佛堂，也是在这个时代啊，都是同一个时代。三藏法师要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他的学位啊，把学位啊灌上去，翻译经必须通达三藏啊，这个三藏就是经律论。换句话说，对于佛49年所说一切经论，没有一样不通达的，才能称为三藏法师啊。这个一翻译出的经典呢，才有人相信啊。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修有证啊，啊，有修有证啊，他没有证不行啊。这三藏法师这个意思里就含着这有修有证啊，他要不能证，他怎么能够通达？所以这个是学位的名称，鸠摩罗什是他的名字啊，这个我也不要详细介绍啊，这个过去讲的都很多了啊。译是翻译，从梵文翻成中国文。那么另外一个题呢，是注解的题。清西游沙门不宜知虚记，前面这个我们都把它看成时代年代。欧耶大师生在明朝末年，年纪在清朝啊，所以他是跨越两个朝代，因此他的这些著述里面有的时候写明偶一之事，有的时候写清啊，这两个都不错啊，都没有错啊。西游这个是大师的别号，欧耶大师，当然这都是大菩萨再来实现，跟我们印光大师一样。欧耶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能够看到他的身体，在这个要解讲义与清文记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个是要解近代两部很好的注解，讲义是云英法师做的，清文记是宝镜法师做的啊，这个宝镜是天台宗的啊，都写的很详细啊，诸位可以做参考。那么大师晚年专修净土，专弘净土，所以他用西游两个字做他的别号，意思非常鲜明， 告诉我们，佛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可真有，决定的不是假想。不是预言，完全是事实，那就是距离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按照佛经典里面所说的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西方啊，这个世界不要想到讲世界就想到地球啊，那太小了。地球是我们这个大世界里面的一个小星星而已啊！我们讲世界是讲娑婆世界。那么娑婆世界在过去有很多人是以为呢，大概佛所讲的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啊，在太空当中啊，它是一个星系的一个组成。那要是根据黄念祖老居士的看法，那个范围就更大了啊。黄老居士有一篇文章复印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啊，这本书我们同学们都有，不妨翻开来看看，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他的看法呢，这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银河系呢，实在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如果这样说法了，那这个娑婆世界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因为一个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包含着这个一百亿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要一百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娑婆世界，这个简直不能想象啊，范围太大了啊。而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啊，那么极乐世界那个星系比我们娑婆世界就更大了啊，大到没有办法计算。那个世界有一尊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这尊佛的名号叫阿弥陀。所以这个有告诉我们，西方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也真有啊，想不想去啊？诸位已经听了无量寿经了，也听了观无量寿经了啊。这个三经呢，是释迦牟尼佛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了。他三经演讲的顺序，最初是讲无量寿经，其次是讲观无量寿经，弥陀经最后讲啊，在这个舍卫大臣所讲啊，其书结果都原所说的。那么最后讲的这个，那真叫苦口婆心的劝我们了啊，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错过了太可惜了啊。要怎样才能去呢？第一个要真正的相信，决定不能怀疑。第二个要真正的发愿，就是真想去，真肯去，这才行啊。第三个呢，那就修学的方法，佛教给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容易，真的是简单啊。这个专念呢，必须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把它念掉， 今天下午还有个同学来看我，跟我说他是很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这个地方放不下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放不下就不能去啊，那这个很简单的，你要想去就必须放下。我说你们从台湾到这边来啊，到美国来，你想到美国来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台湾放下呢？你不放下台湾，你就到不了美国啊。我说跟这个情形一样啊，这个世界你放不下，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去不成啊。啊，所以两者好好的去衡量一下。啊，这个世界苦啊，太苦了。啊，你如果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你的来一生比这一生更好。为什么？你自己去想想，你从早到晚你想了多少桩好事，想了多少桩坏事。如果我的些思想啊、念头所作所为损人利己的事情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少，那么换一句话说，你造的恶业就多啊，善业少啊，那你来生的果报当然不如这生，这个一定的道理。所以不能往生，在这个世界轮回每况愈下，是往下面转，不是往上面转的，这个是真相啊，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你要真搞清楚之后啊，你才晓得叫非去不可啊。所以欧耶大师用这个名号，那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让我们真信真正发愿啊。所以用信仰沙门，这个是古印度出家人的同号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头出家修行的人很多。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呢，就变成佛门出家人的专称了啊，它的意思叫勤习啊，两个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个就叫做沙门啊，说在家呢，在家也可以用啊，但是习惯上的时候，在中国是出家人用啊。这也就是大师的谦虚啊，因为沙门呢是在求学这个时代的名号啊，这是自己谦虚，所以他不称法师，当然更不敢称大师啊。所以现在人呢，这一称大师，这个不得了啊！哎，有一些人不知道，就连佛教常识也不懂啊。以为好像写信称呼我，对我很尊敬啊，写净空大师，哎，我真是没有法子给他解释，这个称呼错误的呀，这是过了头啊！啊，你看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这等坐菩萨了。弥勒菩萨，我们娑婆世界的后补佛了啊！他们称什么？称大士啊！没有称大士的，大士是对佛的尊称啊！没有成佛，见到他尊称他成佛，那叫骂人呐、啊！这太过分了，这是我们学佛同学必须要懂的。 看古来真的有德自己谦虚啊，所以连发丝都不敢沾，沾沙门。那么像罗什这样的人，这个你们看注解，看这个传记，看到啊，传记里面记载罗什大师过去是齐尊佛的翻译经的译经师，所以他东西翻得好啊，中国人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啊，这个家呼玉小念的《金刚经》啊，就是罗什大师版的啊，所以人家称法师也不敢称大师啊，所以别人就算是尊称，我们也要把它纠正，这个才是正确的。欧仪也是大师的别号啊，他这是用两个号，一个西游啊，一个欧仪，这两个号呢都是提醒我们，劝勉我们专修静坐。偶是莲啊，莲是花啊，所以称为这个是藕是莲之音呐 啊，这个种藕才开这个莲花了啊，莲花这才是果报啊，啊所以有藕这才生莲花啊，有莲花才结莲子。这个莲花的时候，它是花果同时啊，表因果同时，表这个意思啊。那么可见得它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如果要得到莲藕之仪啊，这个仪就是莲花化身的啊，必须要专心念佛啊，要专修静业啊，这才真正的得到九品往生的利益啊，所以他这个名号是这个意思。知识是他的法名，是他出家时候的法名啊，这个是老师给他起啊，他的号啊是自己起的啊，可见这个号呢也是为利益众生啊，也常常提醒自己啊，自利利他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名虽然是假名啊，常常可以提醒自己啊。解，这就是解释啊，解释这是把这个它叫要解啊，这个解叫要解，就是把这个经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最精要的意思给我们讲解说明。那么这个是题的意思啊，经题、名题，简单呢介绍到此。下面呢，我们看它的序文。元夫祝福，明念取米，随即施化，虽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那么同修，我们这边人不多啊，大概后面来听的人、新增的人呢， 会太多，所以这个经文呢大家都带回下去啊，平常呢自己去看啊，多读欧耶大师的文章也非常之好啊。那么有时间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一定呢要来听啊。那个来听的时候，对你这个理解一定会有帮助。年夫，这是文言文里头一个起头的话啊，是个虚文言虚词啊，没有意义的啊。祝福佛很多，不是一个啊。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就能成佛啊。那么佛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啊。常说成佛成佛，为什么要成佛？成佛有什么好处？ 我不成佛行吗？这些都是问题啊。佛这个字是梵文音译过来的，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后面的尾音都省略掉了，梵音完全翻译成为佛陀也，我们把这个尾音都写掉了啊，单单用这个佛字啊。那么它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是觉。这个字呢是尊重佛法啊，为了尊重他呢，没有把它用中文的意思翻过来，所以用音译，然后再加以解释。字通常讲有三种，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觉悟，彻底的觉悟，换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啊，我们自己。谁能认识自己呢？找不到一个啊。你说你认识自己，你从哪里来的？你没来之前是什么样子？你将来到哪里去？你去的是什么地方？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如果你不清楚，那你就迷惑啊。生活环境小是我们家庭，事业这个生活圈子，大到国家民族，到这个世界，再大再大，现在讲外太空，讲到太空啊，像佛经讲的娑婆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通通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换一句话说，对于过去现在未来啊，信心与广大的这个虚空法界，我们通通要明白，通通要了解，真的明了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才能做得了主宰呀、啊。 真能做主宰呀，你就得大自在了，你就不会受环境的支配了，不会受环境的压迫了，所以叫解脱，真正得到解脱。解脱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自由自在，你才能真正得到。我们所谓的幸福美满，必须要彻底明了觉悟的人，那个幸福美满才是真实的，才真正得到。那么由此可知，所谓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就是成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成佛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成佛决定不是像这个佛像一天到晚放在庙里供给人拜拜的，那种佛我们决定不要做，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晓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么从这个文字上来看，这个诸佛呢，那就说明了彻底明白宇宙人生的人很多啊，那住的是多嘛，不是一个人啊，这么多的人，他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他们在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之前跟我们差不多啊，他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要从这个地方去深思当然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要想成就确实困难现在我们有缘，我们也很幸运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帮助，得到他的指导。欧耶大师帮助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解释，如果我们明白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都搞清楚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大师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够得到像诸佛菩萨一样的成就，这个实在太稀有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要相信他的话是真话，他不是欺骗我们的佛菩萨祖师大德们没有欺骗人的理由我们这个世间人谁愿意欺骗人呢？欺骗人一定是有所企图一定有个目的，如果说是毫无企图毫无目的叫他去欺骗一个人，那这个人神经有问题，那绝对不是正常的，那正常人不会呀。那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写的这么多书，写的很有道理不像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 他对我们一无所求，他骗我们做什么？啊，所以没有理由啊来欺骗我们。啊，我们对他应当深信不疑。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很有效果的修持，能达到他们同样的境界。啊，这个也就是佛对于一切众生的教学的目标。那么这个地方是指这一切已经圆满成佛的这些人，这些人就太多太多啊，数不尽的。佛多世界就多啊，一个世界是一尊佛在那里教化，所以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祝福，佛佛道统，佛的心都是清净的，佛的心都是真诚的，佛心都是慈悲的啊，所以明明群迷啊，啊，这个群就是一群一群啊，一类一类的。佛把众生分作九个不同的群体，这就是菩萨、圆觉、声闻、天、阿修罗、人、魔鬼、地狱、畜生，九个不同的群体叫群迷啊。在佛的眼光里面，菩萨也迷。菩萨虽然觉悟没有圆满，所以叫九界有情，情就是迷。我们这个世间人对这个情看得很重啊，认为这个很好啊，在佛的眼光呢，这个情坏透了，情是迷惑颠倒啊，这迷情呢，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佛教的我们讲理智啊，不可以用感情啊，这一点我们也要能深深体会佛菩萨的意思啊。这个唯独佛那是真诚，完全没有条件啊，所以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条件的慈悲，无条件的怜悯一切众生啊，既然慈悲怜悯，当然全心全力来照顾这些众生，来帮助这些众生。所以底下有随机实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